大家好，我是善雅，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前听文章，美驻华大使馆刊发孟晚舟延期起诉协议中文版。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9月30号刊登司法部对华为孟晚舟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以解决欺诈指控的通稿中文版，随后网页在中国国内遭到屏蔽，部分微博用户表示无法点击和转发，甚至连海外手机用户也报告说微博 APP 程序禁止点击和查阅该网页。美国司法部24号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孟晚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通稿说，孟晚舟被美国指控共谋实施银行欺诈、共谋实施电信欺诈、银行欺诈和电信欺诈。根据延期起诉协议的条件，孟同意关于他有意对金融机构一做不实之词的一项四页事实陈述准确。孟还同意其未犯其他联邦、州或地方罪。如果孟违背协议，他将可受到此案第三份替代起诉书对他的所有指控。美国政府同意撤回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的将孟引渡美国的要求。对孟晚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纽约东区代理联邦检察官尼可·伯克曼表示，孟在签署延期起诉协议时，已对他在实施一项欺诈一个全球金融机构的图谋中的主要作用承担责任。他在事实陈述中所承认的，证实在担任华为首席财务官期间，孟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运营向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级主管多次做出了严重的不实陈述，以试图维护华为与这家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关系。孟所隐瞒的华为在伊朗的业务的真相，本来会对该金融机构继续其与华为的银行业务关系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孟所承认的证实了政府在起诉这起金融欺诈案中的有关指控的核心。孟及其他华为雇员共同从事了就华为在伊朗的活动欺骗全球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和公众的行为。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马克·莱斯科说，这项延期起诉协议将使在加拿大正在进行的引渡程序结束，否则该程序可能会持续许多个月甚至数年。我们非常感谢加拿大司法部在这次引渡中兢兢业业及其对法治的坚定遵循。司法部刑事局的助理司法部长小肯尼斯·利奇表示，金融机构是我们维护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因此有关法律要求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有关其业务运营的真实信息。华为技术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今天承认，他没有说明关于华为在伊朗的业务的真相，结果导致有关金融机构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我们的检控团队继续准备针对华为的审理，而且我们期待着在法庭上证实我们针对该公司的诉案。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处的助理局长小艾伦·科勒表示，孟所承认的是以一贯的欺骗手段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当有迹象表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做出藐视我们的法律的行为时，联邦调查局将继续展开积极调查。不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刊登的孟晚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的通稿，很快在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遭到屏蔽，但是网址仍可以直接访问。在中国使用最广的微博搜索查询，孟晚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几乎无结果。同时，部分中国网民表示，微博禁止他们点击和转发美驻华使领馆的网页，禁止信息显示说包含不安全链接。海外的微博手机用户也发现无法转发或查阅该网页。经济学人10月第一期文章观察说，无论是孟晚舟还是中共国家媒体都避开提及他回国的一个重要前提，他签署了美国检察官提出的延期起诉协议，承认他在2013年就华为与一家伊朗公司的关系误导银行高管。起初中共国家电视台也没有报道跟孟晚舟几乎同时也被专机接回国被视为人质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中共网络审查员还删除了网民关于加拿大间谍获释的传言帖子。中共同时也在利用反美以及民族情绪对国内民众洗脑，哪怕前后矛盾的事情都试图用民族复兴来解释。文章写道，套用中共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话说， 孟被捕是因为中国崛起造成的，孟被释放也是如此。共产党的路线是，美国出于妒忌，试图打破华为作为高科技冠军的地位，反过来却被更强大的中国盯得抬不起头来。如果中共与西方的关系动荡不安，那是因为中国民族复兴近在眼前。现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26号推文转发大陆网民发来的疑似中宣部下达的孟晚舟的延期起诉协议宣传指令，关于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商谈延迟起诉协议有关情况，如报道，要严格依据外交部权威信息，客观准确报道，总体低调淡化处理，未经安排不做延伸解读和评论，不转引境外信息，注意保密，严控知悉范围。蔡霞写道，所谓中共出的通稿，指经过中共最高层主管意识形态部门或最高层人员审查通过的，规定发给各媒体的统一报道稿。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记录，中国国内民间如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自发翻译的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延期起诉协议全文内容，于9月28号也在微信上遭到删除。感谢您的收听。